第13章，服从，只要主吩咐就去做。
在生活中严格服从神的诫命，谦卑地行走在他面前。
约瑟·斯密的生平。
于1827年12月到1830年8月，约瑟·斯密和艾玛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哈茂奈。先知定期去纽约州处理教会事务。1830年9月，约瑟和艾玛迁往纽约州菲野特，加入居住在纽约州西部的圣徒。同年12月，先知得到启示，要求纽约州的教友做极大的牺牲，他们必须抛下家园、农场和事业，到俄亥俄州加德兰聚集，建教义和圣约第37篇，他们要和该地区的归信者在那里联手建立教会，并如主所应许的，蒙得高天的能力。教义和圣约第38篇第32节，约瑟和艾玛率先服从主的这项吩咐，于1831年1月离开纽约，在严酷的寒冬乘坐雪橇旅行400多公里到加德兰。艾玛当时正怀着一对双胞胎。加德兰居民纽奥惠尼和一些人首先欢迎先知，他的孙子奥申惠尼描述道，1831年2月里一个寒冷的日子，一行四人乘坐雪橇经过加德兰的街道，来到盖博和惠尼商店，其中一个年轻高大的男士步出雪橇，轻快地跳上阶梯走入商店，站在副店长面前。他热情地伸出手，仿佛在向认识多年的好友寒暄。他叫着，纽奥惠尼，就是你。那店员不自觉地握住那只伸出的手，既觉有趣又心存怀疑地回答说，你比我厉害，我叫不出你的名字，你倒说出了我的名字。这位陌生人微笑着说，我是先知约瑟，你曾经祈求神让我到这里来，现在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惠尼先生喜出望外，稍微平复心情后，就领着来客过街到位在街角的家中，将客人介绍给妻子伊丽莎白·安恩认识，他也和他一样欣喜若狂。约瑟谈到此事说，纽奥惠尼弟兄热情接待我们到他家，我和那人在惠尼弟兄家住了几星期，他们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可说无微不至。奥申惠尼说道，约瑟·斯密这位不凡的人到底凭着什么力量认出他从未见过的人呢？为什么纽奥惠尼认不出他呢？那是因为约瑟·斯密是先见，精选的先见，他真的看到数百里外的纽奥惠尼跪着祈求他能来加德兰，这非常奇妙，但却千真万确。到了5月，又有将近200名圣徒从纽约前往加德兰，有些人乘坐雪橇或马车，但是大多数人乘船通过伊利运河，再搭乘汽船穿越伊利湖。此次移居加德兰，就像他人生中的其他难关一样，不论多么艰难困苦，约瑟·斯密都带领圣徒遵从神的吩咐。4年后，先知在带领加德兰日益成长的教会面对许多压力的时候，所表达的这个信念十足反映出他的人品。他说，11月是我有生以来最忙碌的月份，但尽管生活充满了活动和数不尽的责任，我给自己立下这规定，只要主吩咐就去做。
约瑟·斯密的教训：寻求神的旨意，并去做他吩咐的每一件事，天上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
要获得救恩，绝不可只做神吩咐的某一些事，而是要做神吩咐的每一件事。不奉行神旨意的人，即使说的再多，做的再多，最后还是会被定罪。我们可能献上薄荷、茴香及各样菜蔬的十分之一， 却不行神的旨意。见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二节，我的目标是要服从并教导他人完全服从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不论那项原则是否受欢迎，我永远会支持正确的原则，即使必须孤军奋斗。不论是教会整体和教友个人，我们都必须明智，并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愿意去遵行。因为经文上说，听主的话语并遵守的人有福了。救主说，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并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见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第二十一章第三十六节。如果以诺、亚伯拉罕、摩西和以色列儿女，以及神所有的人民，都曾借着遵守神的诫命而得救，那么我们若能得救，一定也是本着同样的原则。正如神治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家庭及以色列儿女的国家，我们这教会也必须接受他的引导，才能繁荣、保全和持久。我们唯一能相信的就是神，我们仅有的智慧也是从他而来，只有他可作为我们属灵或属事方面的保护者和防卫者，否则我们就会跌倒。我们曾因不服从神的命令而受到惩戒，虽然我们从未违反人类的任何法律，也未犯下人类的任何规章，可是由于我们轻视他的命令且远离他的教仪，主已严厉地惩戒我们，我们已感受到他的力量，并温顺地接受管教，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更为明智，永远记住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我们得到指示时必须听从那声音，遵守神国的律法，这样天上的祝福才得以降临在我们身上。大家必须同心协力，并且依据古代的圣职行动，否则将一事无成。因此圣徒应成为选民，脱离世上所有邪恶，成为精选、贞洁和神圣的。主要使耶稣基督的教会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被拣选的世代。见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像以诺的时代一样，享有如保罗致教会的书信中所说明的一切恩赐，以及在他的时代中所给予教会的一切教导。谁都可能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因这种信仰而快乐。这种人如果不服从他的诫命，最后还是会因不服从主的正义要求而被砍倒。要善良、纯洁，为人要正直、诚实，遵守神的诫命，这样你们就更能充分了解是非对错之间的区别，了解神的事与人的事之间的区别。你们的道路也会像义人的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见箴言第四章第十八节。惠福武在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时报道说，约瑟会长读了葡萄树及其枝条的比喻。见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至八节，并解释说，我们如果遵守神的诫命，就必结出果子而成为神的朋友，并知道我们的主所做的事。
服从神所赐的律法，便可准备好进入高荣的安息。
神给我们的所有命令都是经过特别考量，以改善每一个人在接受诫命时的各种情况，不论那人住在哪个国度或国家都一样。天上的律法已向人类显明，既是天上的律法，就保证所有服从之人都可得到远超过尘世所有报偿的酬赏。 虽然该律法并未应许各个时代的信徒可免除因地上恶人的行为而带来的各种苦难与烦恼，不过在这当中仍有一项应许根据这事实而来，那就是天上的律法胜过人类的法律，就像永恒的生命胜过尘世的生命，所以神所能赐给的祝福也胜过人所能给予的祝福。因此即使人类的法律一旦被认可都必须遵守，更何况是天上的律法。天上的律法既然远比人类律法更为完全，如果服从天上律法，其酬赏必然远比尘世的报偿更大。神的律法所应许的是永恒的生命，也就是成为神右手边的继承者，不必担心那恶者的一切势力。神已保留了一个时候或一段只有他知道的指定时期，来带领所有听从他声音及遵守他诫命的人民进入他的高荣安息。这种安息是如此完美荣耀，因此人必须先做好准备，以便能根据该国度的律法进入其内享受其祝福。事实是神已赐给人类家庭某些律法，只要遵行这些律法就足以使他们准备好继承此安息。因此我们断定这就是神赐给我们律法的目的。主的律法中所包含的一切诫命都附有确切的应许，遵守的人必蒙酬报。这一切都是根据事实，那就是做这些应许的正是一位不会说谎的神，一位能充分履行其话语的每个细节的神。约瑟·斯密于1843年4月做了如下的教导，后来记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30篇第20-21节。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天上议会按例给世人的所有祝福，其条件都是必须先遵行与该祝福有关的律法。
凡忠信到底的必获得公义的冠冕。
在生活中严格服从神的诫命，谦卑地行走在他面前，他必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使你超生。人在末后的时日要何等谨慎行事，才不会大失所望。那些自认站立得住的人必跌倒，因为他们不遵守主的诫命。至于你们这些奉行神的旨意并遵守其诫命的人，要为那不可言喻的喜悦而欢心，因为你们必超升至极高处，必在圣礼中被提升到世界所有国度之上。在马太福音第22章关于弥赛亚的记事中，我们看到天国被比喻为国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借马太福音第22章第2-14节。毋庸置疑的，这位儿子指的是弥赛亚，因为这比喻中所比拟的是天国。而圣徒们或那些被断定对主忠信的人，是那将被指定在婚宴中享有席位的人。我们可以从约翰在启示录中所讲的话得到证明，他描述所听到的天上的声音为群众的声音或大雷的声音，说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启示录第19章第6-8节。那些遵守主的诫命行走于他的法规中到底的人，是唯一获准坐在这荣耀筵席上的人，这点 可由保罗临死前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书信的下列事项中得到证明。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至八节，任何相信经文的人都不会怀疑保罗预知自己要离开世界前所说的这番话。虽然据他自己表示，他曾逼迫及残害神的教会，但在皈依信仰后，他所做的就是不停传播那荣耀的信息，就像忠心的士兵，一旦奉派去为他所信仰的伟业献出生命时，他义无反顾，并如他所说的，在心里确信他必得着永恒的冠冕。回顾这位使徒从归信到去世这段时间的工作，会看到一个勤勉耐心传播基督福音的美好典范。他被嘲弄、鞭打、丢石头，在逃出迫害者的手中时，仍一如往昔般热心宣扬救主的教义。大家都知道，他皈依真正的信仰，并非为了今生的荣誉，也非为了尘世的财物。那么，是什么促使他忍受这一切辛劳呢？如他所说，他可以自神的手中获得公义的冠冕。我们相信，没有人怀疑保罗会忠信到底，没有人会说他没有守住所信的道，说他没有打过美好的仗，说他没有传教及劝勉到最后一刻，直到生命终了。他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公义的冠冕。弟兄们，想一想并自问，如果不忠信，你们认为自己配与保罗和像他那样的人同坐在婚宴上吗？要是你们没有打过美好的仗，也没有一直守住真道，你们能期望得到同样的祝福吗？你们是否已得到应许，要和长子教会的人一同由主的手中接受公义的冠冕？由此我们了解，保罗将他的希望寄托于基督，因为他已守住真道，爱慕基督的显现，并获得从他手中接受公义冠冕的应许。古代圣徒虽受世人迫害和折磨，但是从神那里得到如此有力和荣耀的应许。当我们想到在神的眼中，对人皆一视同仁，而在各国之中，凡敬畏主并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见《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4至35节时，心中便经常充满感激，因为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我们可以得到如此的结论，就是有朝一日，所有的人都将依其工作而受审判，并按照其工作而得赏罚。那些已守住真道的人将得到公义的冠冕，穿着白衣，获准参加婚宴，脱离一切痛苦，与基督共同统治大地。在那儿，按照古代的应许，在荣耀的国度中与他共饮新葡萄汁。至少我们知道古代圣徒已得到这样的应许。虽然我们不能要求得到给古代圣徒的这些应许，因为这些应许不是给我们的，是只给古代圣徒的应许。然而，如果我们是至高者的儿女，并蒙得与他们相同的召唤，接受他们所接受的圣约，并像他们一样忠于对主的见证，我们就能和他们一样奉基督的名接近神，并为自己获得同样的应许。倘若我们能获得这些应许，那将不是因为彼得、约翰和其他使徒过着敬畏神的生活，有力量和信心来战胜一切并获取这些应许， 而是由于我们就像那些使徒一样，自己具有信心，并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接近他。一旦蒙赐这些应许，这些应许将是直接赐给我们的，否则对我们没有好处。这些应许将会是为我们的好处而传授，经由神的恩赐成为我们自己的资产，借着我们自己努力遵守他的诫命及正直行走于神前而获得的。弟兄们，我们要提醒你们记得，古代圣徒一心为了说服人相信基督信仰的优点和正道而承受的辛劳、考验、困苦和迫害，我们若认为这些是在所难免的，也希望这些事情或多或少能激励你们在主的葡萄园里更努力工作。但我们理当相信，如果你充分研读经文的话，他们的坚毅不拔是你们都知道的。我们也相信他们愿意舍弃眼前属世的荣耀和享乐，以便从主的手中获得生命冠冕的保证。我们还相信他们辛劳工作的美好榜样，让我们看到他们对所信仰的伟业所抱持的热诚，也是你我每天要努力效法的。我们不但希望你们经常在心中思量这些圣徒的榜样，也会记得主的诫命。这些事不仅将他要你们去宣讲福音的旨意教导给你们，也教导你们他在众人面前的温顺和完全的言行，即使是在淫恶的世代对他凌虐有加的时候。弟兄们，记住，神已召你们成为圣洁，还需要我们说要像他一样纯洁吗？你们在他面前的表现应该要何等明智，何等圣洁，何等贞洁，何等完美啊！还要记住，他可是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你们的。从合理的观点来审视这些事实，你就会知道，若没有严格遵守他神圣的要求，自己最后必是不正义的。你也必须承认，你的命运可能和那无用的仆人差不多了。因此，弟兄们，我们恳求你们，在交付你们的每一件事上力求改进，这样才不会失去你们的酬赏。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思考约瑟·斯密所遵循的人生法则，想想你最近透过活着的先知或圣灵提示所得到的吩咐，当你毫不犹豫服从这些吩咐时，曾得到哪些祝福？为什么即使孤军奋斗，仍需支持正确的原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不感到孤单？如何帮助儿童及青少年持守福音原则，即使并没有很多人这样做？神为什么给我们诫命？为何我们必须服从他的诫命？复习约瑟·斯密对马太福音第22章第2至14节及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至8节的教训，想想你受邀参加婚宴时会有什么感觉？我们必须成为怎样的人才配受邀？你认为打美好的仗并守住真道是什么意思？你认识的人之中有谁打过美好的仗，也守住了真道？你可从这人学到什么？先知约瑟鼓励我们要记得主召我们成为圣洁。你认为蒙召成为圣洁是什么意思？记得这项召唤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对家人和朋友的人生又会有什么影响？相关经文：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至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尼腓一书第三章第七节，教义和圣约第五十八篇第二十六至二十九节，亚伯拉罕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